欢迎来到安德烈·温麦克福音真理栏目，专注于神无条件的爱与恩典的教导事工。你的教导彻底改变了我的生命，为我的余生指明了方向。谢谢你，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。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，欢迎收看星期四的福音真理栏目。今天已经进行了四周的这一系列课程就要接近尾声了，明天将是我在电视节目中教导信徒的权柄的最后一天。我们只是想把真理带给大家，因为我知道这为我做了什么，我见证了我的儿子死而复活，为此我要感谢神。但如果我不明白这其中的真理，我保证我不会有儿子，也不会有今年已经20岁的孙女。如果我不明白这些真理，我就不会拥有他们。我见证了我的妻子死而复活，我看见了许多奇迹，身体上的奇迹，瞎眼的得看见，耳聋的得听见。我曾见证了神供应我们的需求，我见证了许许多多的奇迹，我的一生都建立在这些原则之上。我要告诉你，我真的鼓励你掌握这个教导。我知道并不是每个人每天都收看电视节目，你听到的只是被分成30分钟的小片段，甚至还不是每天都听。即便你每天都听，还是把这些内容分散在了4个星期里，并没有浓缩起来，一次性花2到3个小时或4个小时来听。如果你获取这些产品，完整的听一遍，获得的饱和效果会更好。总之，我们正在提供这些产品，我鼓励你们好好利用起来。这周我一直在以耶稣为例说明，在他证明他的权柄时是如何对无花果树说话的。他没有摸到树，他没有身体力行地做任何事，他只是用他话语的权柄咒诅了那棵无花果树，那棵树的根立刻死了，到了第二天就全都枯干了。他的门徒们看到了，感到很惊讶，于是他开始告诉他们他是如何做到的。我已经讲过其中的一部分，今天我要再深入一些。让我回到马可福音11章22节，耶稣回答说，你们当信服神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，这意味着你明白神已经完成了他的部分，他已经把权柄给了你，现在你来使用它。不是对神谈论你的山、你的问题，而是直接对山说话。你对这座山说，你要被挪开，被投在海里。只要他心里不疑惑，相信他所说的事必成就，他就必得着他所说的。这是大有能力。这节我本周已经讲了2-3天了。接着第24节说，因此，因此的意思是你要看看是因为些什么，意思是说这句话与前面的叙述有关联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这节经文中有许多内容，我可以花上几天节目时间来讲解。在你祷告时，必须信是得着，不是等到看见了才相信，而是在你祷告时就信是得着。这意味着未来会有彰显。最近在电视节目中，我教导但以理书时讲解了这个问题。我谈到在但以理书第10章中，他是如何祷告的。他祷告了21天，经时祷告了21天。他向神祷告并寻求启示，但直到21天后才得到祷告的回应。然而当送信的天使出现时，天使说，从第一天开始神就回应了他的祷告，是魔鬼的拦阻出现了。你看，这就是这节经文所说的，你必须信是得着。神是个灵，神在属灵领域行动，他命令他的大能、他的天使、他的回应临到，但是要经由属灵领域，可能需要一段时间，并不一定需要很长一段时间，可能是1到2分钟。但是在你说 Amen 和回应临到之间，会有一段时间，并且撒旦可以进行拦阻。如果你明白，作为一个信徒，你拥有权柄。若你在祷告时就信是得着，并且若是你还尚未见到。 是因为撒旦在以某种方式拖延他，或是也许有其他人参与其中。我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来分享，神不会凌驾于人的意志之上，他会借着人们来动工，有时人们会拖延神的行动。但如果你明白，在你祷告的那一刻，神已经给出了回应，你会得到，之后必会有一个未来的彰显。那么，无论障碍是什么，开始行使你的权柄，为之祷告吧。你可以缩短从你说 Amen 到彰显的这段时间。这真的很重要。让我继续来看下一节，第25节说，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，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，就当饶恕他，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你们若不饶恕人，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你知道吗？大多数时候，当人们教导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中说，关于你可以得着你所说的，对你的山说话，当你祷告时，只要信是得着，就必得着。他们并不会讲第25、26节中的饶恕，但饶恕也是其中的一部分。你不能向撒旦屈服，你有权柄与能力。但若你借着不饶恕向撒旦屈服，则可以使这全能无效。使之无效有许多种情况，你的祷告可能会受到拦阻。让我给你们读另一段经文，彼得前书第三章，说的是妻子们如何赢得他们的丈夫。如果丈夫不听到，当他们看到妻子贞洁的品行时，无需任何言语就会被赢得。接着第七节说道，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知识和妻子同住，因他是软弱的器皿，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，所以要敬重他，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。这是在说你使用你的权柄来领受，若你处于纷争之中，你的权柄、你的祷告会受拦阻。若你不尊重妻子，没有给予她应有的仁爱，雅各书三章六节说，在何处有嫉妒纷争，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。你知道吗？你可以坐在那儿说，奉耶稣的名，我行使我的权柄，我命令疾病离开，贫穷离开。无论你对哪座山说话，你可以试着使用你的权柄。但若你处于纷争之中，圣经说，在何处有嫉妒纷争，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。圣经并没有说某些坏事，而是说各样的坏事。在你深陷纷争时，就为魔鬼在你生命中的企图打开一扇门。再说一遍，并不是神说，直到你把每一件事都做对，我才会祝福你，因为那就不是恩典了。神没有把应得的给我们，神不会保留祝福不给你。他对待你是基于你在基督里的身份，以及你是否来到他面前，是基于耶稣为你做的。神没有把应得的给我们。但我保证，假如你给魔鬼机会，他会利用你。罗马书六章十六节说，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？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，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。因此，你若想行使我谈到的这些，使用你的权柄说，奉耶稣的名，我命令癌症消失，我释放神医治的能力，我拨动开关，开启神的大能，释放医治。可你却处于纷争之中，这会为各样的坏事开一扇门。因着罪，你让自己向撒旦屈服了。神不会拒绝你的祷告，但撒旦会阻拦你的祷告。正如彼得前书第三章所说，若你不以应有的仁爱对待你的妻子，你的祷告就会受阻。所以你必须解决这个问题。如果你明明知道，我认为我们中间没有完美的人。我并不是说你来到神的面前就必须让你生命中的一切完美无缺。假如是这样，没有人能领受任何东西。但你不能一边故意活在罪中向罪屈服，一边还期望着兴盛。 不是因为神要拒绝你，他对待你是基于耶稣和你借着耶稣所相信的。但是撒旦在那里，如同吼叫的狮子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这是彼得前书第五章的内容。若你因罪给魔鬼留了地步，那么你需要为此悔改。我记得我曾为一位感染了艾滋病的女士祷告，我问她是如何患病的，她说在她成为基督徒之前，她过着女同性恋的生活，她在同性恋关系中感染了艾滋病。我说神爱你，神想医治你的病，但我问道，你离开了吗？你仍然还在那种生活方式里吗？他说不，他离开了那种生活方式。我说你是否摒弃他，弃绝他，并且领受你的赦免了吗？他还不能确定，他仍然感到内疚和定罪。于是我服侍了他一会儿，我说当你在基督里，你就是全新的，就是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我说不能允许你重生前的所作所为使你不配得，你配得是因为耶稣所做的。你看，我必须先服侍他，让他从内疚和定罪感中解脱出来。接着我和他一起祷告，他痊愈了。但是当你服侍一个人，如果他们坐在那儿，以话语使用权柄命令癌症离开，而他们自己却像蛇一样刻薄，活在纷争与嫉妒中，这是行不通的。我去过德克萨斯州科珀斯克里斯蒂的一个教会，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大概在30到35年前。我要去那里讲道，之前我也在那里服侍过。那是一个神召会教会，他们相信神的大能，他们相信医治，但他们不相信神的旨意是要医治每个人。在此之前，我曾在那里服侍过，那里的牧师也接受了这个信息，他起来站在会众面前，大胆地宣讲，神不仅能医治，并且神的旨意是每一次都医治。于是他开始这样教导，当他开始这样教导时，他们遇到了一个情况，教会的一个青少年男孩死去了。会众们为他祷告，他已经昏迷了一段时间，会众们为他祷告，相信他会痊愈。就在我到那个教会参加聚会的两天前，他们埋葬了这个男孩。教会上下悲痛万分，他们才刚刚开始相信神的旨意是每一次都医治。他们不明白为何没有看到这个男孩痊愈。那是非常关键的时刻，牧师把这件事告诉了我。他告诉我说，我来得太及时了，他们正在寻求答案。我记得我与过世男孩的父母一起出去，在周一、周二和周三，我和他们一起出去吃饭，试着服侍他们，帮助他们度过丧子之痛。最开始我还不知道各种细节，在我去拜访他们时发现，原来他们家有非常多的纷争，以至于父母二人还考虑过离婚。他们一直在说离婚的事，也正朝着离婚的方向发展，所以那个家充满了愤怒和纷争。有一天，这个男孩在上学前和他妈妈吵了一架。他妈妈对他说，他讨厌他，叫他不要再回家了。这个男孩非常沮丧地上学去了，并且违反了校规。在午饭时，他离开了校园，到一个朋友家去。他们拿手枪玩俄罗斯轮盘赌，他对着自己的头开枪自杀了。这就是导致他昏迷的原因。之后会众们祷告并相信神会医治他，他没有彰显出医治，他死了。他们很受打击，为什么神不医治他呢？但是你不能忽视纷争存在的事实。于是我再次回到雅各书3:16，在何处有嫉妒纷争，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。他们让撒旦借着纷争入侵了他们的生活。 我并不是要定罪他们，我只是在解释其中的原因。你知道吗？圣经说，撒旦遍地寻找他可以吞吃的人，他不能吞吃所有人，除非你给了撒旦入侵的机会。正如我在最开始时讲到的，撒旦从人类那里获得了权势，并不是从神来的，他使用的是人的能力和权柄，他必须得到我们的同意与配合，才能毁坏我们的生命。那么他是如何入侵的呢？因为多年来那个家庭纷争不断，那里充满了愤怒，母亲对儿子说，走吧，别回来了。那些伤害，那些拒绝，我不是说他说这些话是没有理由的，也不是说那个男孩百分百是无辜的，但尽管如此，无论是什么牵动的，说到底都是纷争。撒旦利用他入侵并杀害了那个男孩，尽管他们相信医治，试着使用他们的权柄得到医治。你还是不能忽视这一事实，是他们给了撒旦得以入侵的合法权利，让他进去偷窃、杀害和毁坏。这是约翰福音第十章中所说的，他来无非是要偷窃、杀害和毁坏，因此那个男孩的死是有原因的。我知道许多人不喜欢这种解释，他们喜欢认为神有绝对的主权，他会直接行动，无论发生什么，一定都是神的旨意。但我告诉你，杀人的、毁坏人生命的、导致人们被强奸、被贩卖为性奴的那一位并不是神，神并不是做这些事的那一位。撒旦是幕后主使，但必须有人与他配合才行。你无法一边使用你的权柄命令医治和兴盛发生，而另一方面整个人却活在纷争之中，这是行不通的。撒旦会阻碍你，他每次都会企图拦阻你。你有权柄胜过魔鬼，但你必须停止配合他，这样你才能行使权柄，看到权柄带来所期望的结果。现在我正在对一些人说话，有些人受到了鼓励。正如我所说的，借着基督我们凡事都能做，我们有能力对抗一切邪灵。有些观众正在对付毒瘾、酗酒等等，你们得到了鼓励，但另一方面你不能还转身继续配合魔鬼。你们要坐下来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这节经文是我在本系列中几乎每天都会用到的，雅各书四章七节，务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抵挡的意思是积极的对抗，这个词不是被动语态。仅仅因着你不想被毒品、酒精、性变态等等所束缚，你不想要这些东西，于是你说，求你了，离开我吧。这不是真正的抵挡，抵挡的意思是积极的对抗。我曾听过一个关于史密斯·魏格尔斯沃斯的故事，他是一个伟大的神人，他于1940年到1950年左右逝世了。他见证了许多奇迹发生，看见过许许多多伟大的奇迹。在谈到抵挡魔鬼时，他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，要积极的对抗。他住在英国，他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，有位女士在等公共汽车，她的小贵宾犬在她旁边，她告诉这只贵宾犬说，回家吧，公共汽车马上就要来了。他很温柔地对他的贵宾犬这样说，而那只贵宾犬就站在那儿摇着尾巴。他只好说，公共汽车已经要来了，回家吧，公共汽车已经在转弯处了，回家吧。他一直在劝这只狗回家去，而这只狗就站在那儿摇着尾巴。终于公共汽车到站停车了，他就要上车了，于是他转过身对那只小贵宾犬像这样喊道，快回家。他这样喊了一嗓子，于是那只贵宾犬嗖的就跑回家了。史密斯站在那儿，他说，我对那位女士说，就应该像这样打魔鬼。有些人会说，亲爱的魔鬼，请别再搅扰我了，你是在祈求神，你在求魔鬼离开你，但那不是抵抗魔鬼。你必须对魔鬼感到愤怒，你要对魔鬼发火，你必须释放你的能力并说，我不会再配合你了。如果一方面你想用权柄斥责魔鬼，阻止他借着疾病、贫穷、抑郁、孤独等等在你生命中作虫，另一方面你却在拥抱他、欢迎他回来，这是行不通的。 你无法侍奉两个主人，你不可能同时被拉向两个方向。你要么让自己委身于神，使用你的权柄把魔鬼拒之门外，要么让自己侍奉魔鬼，那么你就不会看到神的权柄和能力流经你。我知道有些人对此很纠结，但我认为这在圣经中十分清楚。当你顺服神，寻求神，就会看见神所赐的作为信徒的能力和权柄起作用。但是若你只是嘴上说说，而你的生命却屈服于魔鬼，那么就不会起作用了。雅各书三章十六节，在何处有嫉妒纷争，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。你给魔鬼在你生命中为所欲为打开了一扇门，这是整本圣经中最强有力的经文之一。圣经说各样的坏事。我给你们讲述的这个家庭，他们家充斥着各样的纷争，他们并不知道这将导致他们的儿子最终对自己的头部开枪。他们不明白其中的联系，撒旦利用了这个入侵的机会。也许你在为财务状况祷告，但你不明白你奉献十一，你也在给予，你相信神会有回报。可如若你还活在纷争之中，就为各样的坏事打开了一扇门，这会让魔鬼潜入偷窃你的财富。正如我引用的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的经文，在他谈到说要相信你对这座山说的话会实现，在祷告时就信是得着，他立即接着说道，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，就当饶恕他。换句话说，你回绝了魔鬼，你对魔鬼关上了门。假如你已经让自己在某些方面屈服于撒旦，不要再那样做了。如果你想看见你的权柄，想看见耶稣的作为，想看见你能对无花果树说话，他立刻就会枯死。如果你想在生命中拥有施行神迹的大能，那么你需要停止配合魔鬼。Amen。我并不是说你靠行为赢得神的恩惠。在你还是罪人时，神就爱你，基督为你而死，罗马书五章八节。神对你的爱是无条件的，他爱你，因为他就是爱，不是因为你可爱，我百分百的相信。但这是否意味着你的行动不重要了？你可以继续活在罪中了呢？你可以去撒谎，仍然通奸，为所欲为，神都不会介意。神不会拒绝你，因为他爱你是基于你接受或是拒绝耶稣。可是撒旦会利用你给他的任何机会。因此，若你想行在信徒的权柄中，没错，神会支持你的。但你不能一只手在神这边，一只手又在魔鬼那边，想同时在两边。你必须回绝魔鬼，要看到神的大能彰显，你必须拒绝给魔鬼留地步。